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5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内容，第一个是深圳半夜鸡叫，房地产松绑到底什么意思啊？第二个是川普让海豹突击队去朝鲜装窃听器啊。第三个是中国米其林餐厅关门。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没反应呢，抱歉，我看一下。OK， 可以了啊，这不是没设好，没测试啊。那么我们现在播报九月五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纽约时报报道，2019年初美国总统川普当时就下令美国的海豹突击队潜入朝鲜安装电子设备，目的是要窃听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通讯。但是呢，任务最终失败，海豹突击队被朝鲜的当地的人员发现，那么队员在射杀朝鲜的人员之后撤退。那么海豹突击队是美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它专门是负责特种作战、特种作战反恐任务。那安装，其实这件事安装窃听设备应该是间谍的任务啊。那么派这个海豹突击队这样的角色去安装窃听器，像什么？川普总统把这个海豹突击队当着什么？当着任意使用的一个工具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让人非常吃惊的一个安排。他在消耗美国的国力啊。纽约时报采访了20多名知情者，还原了整个任务的过程。就是他是在2019年2月，川普当时正在和金正恩在越南举行峰会。那在峰会之前，川普要求去朝鲜装窃听器啊，通过窃听来知道这个窃听金正恩的通讯，了解他的真实想法。然后川普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海豹突击队去执行。海豹突击队指派这个红色中队的第六小队来执行这个任务。这个小队呢，就是曾经负责这个狙击这个本拉登，就他就是处置本拉登那个案子的啊。那由于这次潜入朝鲜的任务极其复杂，而且可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他们美军把这个任务列为最高级别的机密任务。那小队成员进行了几个月的演练，行动当晚他们穿潜水衣防寒，带着夜视镜游到朝鲜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岸。当他们靠近岸边的时候，有一艘这个朝鲜船只突然从黑暗中出现，然后船头的探照灯扫过水面，海豹突击队担心被发现，随即就开火，几秒钟之内射杀了船上所有的人，然后撤退。那么这是美国媒体第一次公开这次任务啊。那么到目前为止，就是朝鲜还不知道是有没有发现海豹突击队的这次机密任务啊。所以这件事情实在是让人吃惊。我们今天吃有两件事情很吃惊，等一下你看啊，这是第一件事。第二，美国的天普大学最近宣布，他会终止和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合作关系，理由是美国国会警告这个项目存在潜在的国安风险。那么中国国家留学基金会是中国教育部下属的官方奖学金机构，那么留学基金会简称叫留基委啊，留学基金委员会啊，和美国的大学建立合作，每年派研究生去美国学习啊。7月8号，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色委员会写信给天普大学等7所大学，信中指出，中国通过留学基金委员会的渠道，把美国的科研和技术成果带回中国， 委员会要求这些学校重新审视和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合作的项目，并且在7月22号之前提交合作材料。那么天普大学在2023年和这个留基委啊，我们很喜欢叫留基委啊，签署协议，每年接收60名中国的留学生。那么天普大学现在决定取消这个项目，不过已经录取的学生可以完成他们的学业。那么除了天普大学，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还写信了另外六所大学，分别是塔德茅斯、圣母大学、田纳西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以及加州大学河滨分校。那么其中圣母大学和塔德茅斯学院已经停止了和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合作，这是第二。第三，路透社报道，美国政府9月5号宣布向波多黎各增派10架这个 F-35 隐形战机啊，说的是要支援加勒比地区的反毒行动啊。那么这些战机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晚些时候抵达波多黎各啊。那么目前美国军队已经在加勒比海地区部署了4500名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那么以及7艘军舰和1艘核潜艇。那么第22海军陆战队远征队、海军陆战远征队最近还在波多黎各举行了2期和飞行训练。那么9月2号美国军队在加勒比海这个击沉了委内瑞拉的1艘快艇，导致11人死亡。川普说这艘快艇正在向美国运送毒品，但是美国国防部没有说明这次行动的法律依据，也没有提供船上载有毒品的证据。美国政府派 F-35 战机进行反毒品行动啊，这是什么？这是政治操弄。对付毒枭只需要黑鹰直升机就够了，不需要派 F-35 战机。派 F-35 战机那是要打仗啊。那么川普最近不断的讲毒品、讲恐怖主义、讲无证于民、讲外国势力，把这个国防部改成战争部，制造各种议题啊，目的只有一个，向玛嘎秀肌肉啊，向玛嘎秀肌肉的目的就是为了支持率啊，完全没有军事意义。派 F-35 去叫什么缉毒啊，没有任何军事意义啊。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美国宇航局 NASA 代理局长、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最近发布视频宣布重启月球任务啊，美国将会在川普总统2029年任期结束之前重返月球啊，这是为川普献礼啊。这川普政府现在也搞献礼工程啊。那么达菲还说，美国会赢得和中国的太空竞争，那么这次美国重返月球插上国旗之后就不会离开啊。达菲是第一位明确表示要和中国进行太空竞争的美国宇航局的局长啊，那这个出息真的不太大啊。那美国的登月任务叫Artemis 计划，整个计划预算是930亿美元，每次会发射巨型的太空船，它的成本要41亿美元。那基本上美国宇航局宣布美国重返月球，就是帮助啊，给向这个川普献礼啊。不过呢，川普在不断的删除美国宇航局的预算，川普不断的删除这个联邦政府的预算，但是他要去重返月球啊。川普政府2026年的财政年度提出，美国宇航局的预算是188亿美元，减少了60亿美元，减幅达到25%。那么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他怎么去做，我不知道他怎么去实现啊，这件疯狂的事情啊。第五，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9月4号出席参议院政策委员会的听证会。小罗伯特·肯尼迪的表现让人震惊啊，网上有很多，我就不讲了。就有无数的网上，特别是推特上有很多很多 整个这个就是小罗伯特肯尼迪在听证会上的一些言论。那么对于小罗伯特肯尼迪的言论，他的侄子乔肯尼迪在推特上发帖说，卫生部长的职责是保护美国和美国人的健康，可是小罗伯特肯尼迪在听证会上无视科学，误导公众，排挤专家，制造混乱，对每个美国人的健康构成威胁，美国人都逃不过他带来的痛苦。这小罗伯特肯尼迪的妹妹叫凯里，凯里发表声明说，疫苗是有效的，它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现在美国疾控中心、卫生研究院等关键机构被覆灭，它意味着很多人可能会失去生命。凯里说，够了，小罗伯特肯尼迪应必须现在辞职，我和医学界和科学界站在一起，直言真相，捍卫公众安全。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英国副首相雷纳9月5号因为税务问题辞职，英国首相斯塔默随即改组内阁。雷纳在今年购买公寓时少交了4万英镑的印花税。雷纳是工党的第二号人物，他的辞职对斯塔默是沉重的打击。斯塔默当天宣布大规模改组内阁，希望通过快速调整来稳定局面。那么这次改组有12个部长岗位调整，其中3个部长离职。那么发生变动的3个重要岗位，一个是外交大臣拉米接替雷纳出任副首相和兼司法大臣。第二个是内政大臣库伯出任外交大臣接替拉米。第三是工党竞选协调负责人马哈茂德出任内政大臣。那么内财政大臣里夫斯虽然饱受批评，但是暂时保住了职务。另外麦克法登出任劳工部长，凯尔出任商业大臣，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雷诺兹出任住房大臣。那么前唐宁街顾问戴蒙分析认为，斯塔默这次改组说明他承认工党执政一年多来成绩不够理想。目前工党的支持率已经被改革英国党超过。根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改革英国党的支持率是 35%， 领先工党15个点。所以改革英国党是右翼的民粹政党。这是第六、第七。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9月5号表示，将会在9月发布新的规定，限制甚至禁止中国进口无人机以及 4.5 吨以上的中型和重型卡车。那么理由是国家安全风险。那么这个规定将会对中国无人机产业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无人机在美国商用无人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主要是大疆它的产品占据美国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美国总统川普在今年6月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加强防范无人机的威胁，并且推动美国本土无人机产业的发展。不过这个行政命令虽然给商务部提供了政策支持，但是美国发展无人机并不顺利。另外在重型车辆方面，美国商务部说，现在的卡车不只是交通工具，它还配备了车载电脑、导航、传感器和通讯模块。那么这些系统会实时上传位置、线路和货物信息。如果中国制造商控制这些系统，就有可能远程收集敏感数据。所以美国商务部会把限制或者禁止进口中国的中型和重型的车辆。这是第七、第八。新华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4号在海参崴会见了中国人大副委员长李鸿忠，就是抢录音笔的那个人。李鸿忠是去年海参崴，也是去年在海参崴出席俄罗斯的东方经济论坛。普京在会见中感谢中方对俄罗斯公民试行免签证政策，并且表示俄方将会采取对等措施。海参崴原来是中国领土， 啊。那么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中国和苏联签订了一个中苏东段边界协定，这是江泽民当时搞的啊。那么中国就当时就正式的承认海参崴属于俄罗斯啊，就彻底的放弃了对海参崴的主权要求。那么中共的高官跑去海参崴参加海参崴举行的活动啊，这就是承认割地啊，自取其辱啊。他经常讲一叫什么祖国的领土一块都不能少。海参崴呢不能少吗就可以少了吗啊。第九，共同社报道，日本和澳大利亚9月5号在东京举行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2+2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扩大合作，加强印太地区的集体威慑力，并且启动联合磋商机制，应对影响两国和地区安全的潜在事态；第二，把联合训练和部队互访推进到更加常态化的水平，同时互派联络官到对方的联合作战指挥部啊，这相当密切了啊，这个合作啊。那么这些举措都表明，川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的政策的背景之下，日本跟澳大利亚希望加强联动，确保在美方收缩的背景下能够保持威慑力。第三，声明还把经济安全合作扩大到关键矿产领域，强化供应链的韧性，减少对单一来源的依赖啊。这里面主要讲的是中国啊，锂电稀土和锂矿啊。那么这两种商品澳大利亚有稀土，那么日本需要稀土啊，所以他们合作应该是有前提啊。联合声明当中涉及中国的内容包括：一，对中国在日本周边增加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切，反对在东海、南海以武力或者胁迫改变现状，并计划在南海展开更密集的演习。第二，声明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是第九、第十。加拿大通讯社报道，加拿大政府9月5号宣布一揽子提振竞争力的措施，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暂停原定是在2026年实施的电动车销售配额，并且推行购买加拿大的政策，来应对美国关税带来的压力。2023年2月，加拿大特鲁多政府公布了电动车销售法规，要求在2024年开始，新车销售的 20% 必须是电动车。不过呢，加拿大汽车企业目前面临沉重的负担，原因是川普政府对加拿大的钢铝产品加征 50% 的关税，对汽车和零部件加征 25% 的关税，这都提高了加拿大汽车的成本。那么为了缓解汽车企业的负担，那么取消电动车销售法规就对主要是缓解汽车企业的压力啊。那么现在购买加拿大政策的指的是凡是涉及政府资源的支出，包括采购、基础设施项目、这个补贴、贷款和拨款，都必须优先选择加拿大本土的材料、产品和供应商。那么同时，加拿大政府还宣布设立50亿加元的基金，为遭受关税冲击的企业提供支持。加拿大政府还会投入3.7亿加元，用于补贴或者奖励在加拿大生产生物燃料的企业，其中包括菜籽油。菜籽油被中国制裁啊。那么就在同一天，就是9月5号，中国商务部宣布延长对加拿大菜籽油的反倾销调查。加拿大政府的激励措施对菜籽油企业是个缓冲，也是个托底。11，有个叫国防博客的国防新闻网站报道说，加拿大军沙特阿拉伯军方最近，他们说这个中国制造的天盾防空系统很难适应沙漠作战，这套天盾防空系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天盾系统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研发的防空系统，它可以通过激光直接摧毁无人机啊。 不过沙特军方发现沙漠的灰尘和尘土会干扰天盾系统的光学跟踪，会削弱激光束的能量。那么这套系统叫天盾系统，在沙漠持续暴露也会导致光学系统磨损。沙漠的高温迫使天盾系统的大部分能量用于冷却而不是发射激光，所以在实际的测试当中，沙特军方发现天盾系统需要发射激光15到30分钟才可以击落无人机，这根本无法对付快速移动的目标。那么沙特已经通知中国政府，天盾系统没有达到预期的实战效果，要求中方改进，适应炎热多尘土的气候环境。这是11/12。美国劳工部9月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22000个，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76000个，数字非常的差。那么8月份美国私人企业新增岗位38000个，这个数字只有市场预期的一半。其中制造业和批发业、批发零售分别减少12000个，政府岗位减少16000个，医疗保健岗位增加了31000个。那么8月份美国的失业率是 4.3%， 环比上升了 0.1 个百分点，创下4年来的新高。这组数据反映什么？反映美国劳工市场停滞不前，而且在走下坡。数据公布之后 ,95% 的教员预期美联储会降息25个基点。我对美联储降息的看法在提升，这个数据非常差，这个数据有很大的问题。13 界面新闻报道，上海米其林一星餐厅 EHB 宣布9月28号结业，去关门。那么另外广州粤江西路的米其林一星餐厅 Riff 粤也宣布9月7号闭店，就是 关店，就是明天。那么这个粤餐厅的员工说，市场整体不景气，管理层最后做出决定关店。EHB 餐厅是在上海徐汇区，它的位置在一栋法式别墅里面。那2023年5月开业，它被称为上海高端餐厅的标杆，曾经要提前3个月预约，好，生意好成这样，现在要关店。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深圳。深圳半夜鸡叫，房地产限购松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深圳市住建局、人民银行深圳分行9月5号联合发布一个公告，公告名字叫《关于进一步的优化整体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它主要是针对深圳市限购措施以及房贷利率的政策进行调整。那么它通知的内容是这样，放松深圳8个区的住房限购。一是深圳户籍的居民，或者是连续缴纳社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1年以上的非深圳户籍的居民，你在罗湖、宝安、龙岗、龙华、坪山、光明购买这几个区购买这个商品房，不限套数。他实际上讲的是啥？实际上就是福田跟南山继续限购，但是这几个8个区是不限啊。这是第一。第二，不符合上述条件的居民，在罗湖、宝安、龙岗、龙华、坪山、光明这些范围之内限购2套，这是第二。第三，在盐田区、大鹏新区购买商品房，不再审核购房资格，就全面放开这两个盐田跟大鹏。那么在此之前呢，深圳大部分的区域仍然维持限购措施，比如深户深户家庭可以买2套房，那么深户的单身可以买1套房，非深户可以买1套房，而且在福田、南山要持续1年连续社保或者是个税缴纳税证明有2个或者以上未成年子女的非深户可以买第2套房。 那新的政策出台之后，意味着除了福田南山以及宝安的新安街道以外，符合购房资格的申户以及社保或者个税满一年的非申户啊，就不再限制买房的套数啊。那么不具备上述的条件也可以买两套啊。那么通知规定，这个企事业单位购房政策啊，你只要在福田跟南山宝安新安街道范围之内，你要买房，你要买商品房的话，购房条件第一，设立年限满一年；第二，累计纳税100万；第三，员工人数10人以上。那么你在符合这个条件，你就可以在这个福田南山购买商品房。那么你符合这些条件呢，你在深圳其他区域不受限制啊，不限购啊。那么房贷政策是这样，房贷政策是住房贷款利率不再区分首套跟二套房啊，那么由金融机构自己定啊，这是房贷政策。那么深圳的情况是这样，深圳房地产市场情况是这样，八月份深圳全市二手房签约5267套啊，环比下降 7.1%，同比上升 12.8%、啊、那么二手房过户4175套，环比下跌了 10%。 那八月份呢，深圳的二手房整体还是在下跌、啊、无论是待看量还是成交量都是持续在下跌，而且整个市场观望的情绪浓厚。虽然说是连续6个月，每个月成交超过5000套，但实际上市场仍然非常的低迷啊。深圳地产中介把5000套成交量作为他们深圳房地产荣枯线啊，那显然他们被市场低迷给整怕了啊。因为深圳常年成交量是什么呢？深圳常年的成交量是一个月成交2到3万套，你把荣枯线定在5000套，这心很虚啊，这是一个啊。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他说呢，八月份深圳的整体表现不大好，因为7到8月份是传统的淡季啊，天气特热啊，大家出来的很少啊，所以而且呢上半年呢这个叫什么业绩冲刺完成之后，开发商推盘和促销的力度也在下降啊。那么业内人士认为八月之后传统的楼市旺季就会到来，他们认为这个整体的市场会热度有所上升啊。那么八月份呢，就北京、上海、广州啊，陆续都推出了房地产的激励政策啊。北京是8月9号开始，北京市的户籍家庭，还有就是连续缴纳社保或者个人所得税2年以上非北京户籍家庭，五环以外购房不限套数，五环外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公积金贷款方面，二套房最高的贷款额度从60万提高到100万啊，特定情况可以提高到140万，而且贷款年限也放宽啊，又可以提高，又可以这个就是提高额度啊，主要目的是降低购房的资金门槛。这是北京。上海是8月26号开始外环外购房不限套数，外环外全部放开啊。那么公积金贷款对绿色建筑有优惠啊，额度最高是提高 15%， 那么首套房可以多贷216万啊，那么同时可以提取公积金的首付啊，作为再申请这个贷款，先提取哪提取的公积金提取首付啊，我把首付剔了再去申请贷款。那么而且商业贷款的利率也不再区分首套跟二套， 由银行决定啊。另外这个非户籍家庭买首套房免征房产税，两套以上住房按照面积计算，人均平均60平方以下的部分免税啊。这是上海广州8月21号广州实行商业住房贷款转公积金贷款政策，就是符合条件的公积金受益人，你可以申请把你的商业住房贷款转为公积金贷款，公积金贷款利率低啊。那么广州地产界称之为商转公啊。那么商转公的效果是什么？就是业主会减少这个利息支出，那么有助于这个刚需的需求啊。基本上北京、上海、广州8月份已经有了激励政策，那现在就是深圳9月5号也出台新的政策，那基本上北上广深4个一线城市政策都出来了。那么中指研究院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啊，中指研究院对100个城市进行房地产这个监控啊。那么他公布的8月份的数据是这样，全国二手住宅的平均价格13481元啊，环比下跌 0.76%， 同比下跌 7.34%。所以它的整个房地产市场是持续在下跌啊，房价没稳住，这第一个。第二个，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啊，二手房的价格环比跌 0.55%， 同比跌 4.17% 啊。那么二线城市是环比跌 0.85%， 同比跌 8.14%， 二线城市跌的比较大啊。那么三线城市跌 0.78%，同比是跌 7.78%， 也就是说房价在继续跌啊，同比环比都在跌，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都在跌，这就是整个态势啊。那么成交的情况，从成交跟房价的角度来看，一线城市广州深圳成交在下跌，那么因为北京跟上海8月份出了新的政策，所以北京跟上海8月份的成交在回升啊。先说北京，北京二手住宅的价格环比下跌 0.53%， 同比下跌 4.58%， 它的均价是66914元，价格中位数是60344元啊。那么成交二手房成交了多少呢？二手房成交8月份成交了13331套，比7月份增加了547套，但是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000套啊。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说，他说北京呢新房去化周期啊，就是开发商的库存的去化周期是28.5个月。只要把这个库存卖掉要28.5个月，就两年半的时间啊。那么主要的库存集中在什么？远郊。但是核心区的库存又很紧张，远郊库存高。所以它新的政策，北京新的政策五环外放开的原因是远郊开发商的库存高就开放。那么就是意思就是把需求转向五环外啊，就是帮开发商去库存。这是北京啊。上海的二手住宅的价格环比是下跌 0.49%， 同比是下跌 4.16%， 那么均价是58000，价格中位数是53000啊。那么上海在8月25号出的新政啊，成交就反弹。那么二手房的成交量8月份是 1.75 万套。那么环比是增加 4%， 同比增加 11%。啊，这是上海、广州、 广州尽管八月份也出了这个“商改工”的政策，但是广州二手房的网签8700套，环比下跌2.9%啊，同比也是下跌啊。那么前8个月广州二手房网签是74000套，不到75000套，同比增长了7.26%啊。那么基本上深圳我们就不说，深圳刚才讲过了，我们来分析一下房地产政策和市场的趋势。第一，政策面有2点啊。一，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它的新政策就是新的房地产政策正在不断的释放啊，就是松绑。那么说明什么？说明限购政策并没有完全取消啊。那么限购政策的存量仍然有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政府的政策释放节奏来看，当地政府也认为房地产没有见底，对吗？啊，为什么？因为见底了的话，限购政策就会全部释放，就会全部取消。如果见底的话，不需要保留。它保留的原因是我要留一个政策，因为政策现在其实没有意义啊，政策已经没有意义。它留着这个政策的目的干嘛呢？释放一个，刺激一下市场。那如果房地产市场见底了，它不需要保留，直接全部取消限购就完了。所以这是，所以从政策层面主要是这2点。第一个，说明还有限购政策，而且存量应该还不少，这第一个。第二个，政府也认为房价没见底。那么现在的情况是限购政策还有啊，那么政府也认为房地产市场没有出清，没有见底，这第一。第二，房地产市场限购的政策当初是谁定的？习近平定的啊。习近平有句话叫房住不炒，大家还记得吗？那为什么房地产，你看基本上很多房地产市场已经跌成这样，跌成了屎，为什么还有限购政策在那里留着？我们叫，这叫什么？这叫政策尾巴，为政策留尾巴。政策为什么又会留尾巴？怕领导不高兴啊。我举一个例子，举个最极端的例子是啥？右派。右派是谁干的？右派是毛泽东干的。但是真正执行化右派是谁干的？邓小平干的。邓小平当时是总书记，抓右派是邓小平干的。所以对于右派这件事情，中共一直讲的是啥？扩大化，右派政策扩大化，并没有说它不对。而且它没有全部，它不是说所有的右派都是错的，它只是说扩大了，它还留了一些人，没有给平反。为啥？邓小平没死。所以领导这个政策留尾巴，就是怕领导不高兴。说明什么？说明领导还在。这说明啥？所以你可以看，限购政策没有全部取消，说明什么？说明邓小平啊，说明习近平从来没有打圈旁落啊。如果你想一下，一旦习近平打圈旁落，所有的限购政策会一夜之间被取消，你信不信？为啥？地方政府很讨厌这个限购政策，因为限购政策影响房价，影响他的收入。只要习近平管不上，他就会马上取消掉。他没有取消，还留了一堆，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还在啊。第三，你看一线城市，北京上海略强啊，略为强势。广州深圳就略为弱势。那北京一个是首都，上海是经济首都，那这两个地位带来更多的买盘。但是我要跟你讲清楚啊，你更多的买盘只是延长这个时间而已。最终这些买盘还是会被带下去， 为什么？很简单，市场是个连通器，就有点像重庆火锅啊。重庆火锅上面不是一格一格的嘛，从一格一格大家一起算啊，但实际上底下是连通着的啊，连通器的水位会趋于一致，理解吗？这就是，而且当然我讲的是市场长期低迷之后的结果一定会趋于一致啊，不是短期的结果啊，这就是我们讲的市场条件。所以呢，就是北京上海它会强势一点，但是长期下去之后它会趋同，它会趋同。你看一下日本，日本当年东京也是差不多，但是它反弹会更快，但是不并不意味着它不会掉下去，它一样会掉下去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广州深圳比较弱啊。广州的问题是什么？广州的问题它面积太大，它当年为了跟深圳竞争把十几个县全部并进去了啊。竞争什么？竞争 GDP 排第一，谁第一？广东第一是谁？他我是省会城市，我要被深圳超过了多不好意思，那怎么办？就把周围的郊县全部划进来。那么这么干呢，后果就是规模是上去了，但是呢它的都市化程度下降，都市化程度下降，而且资金密度也下降啊。这对房地产市场有辣有不辣啊，下跌的时候呢不辣的居多啊。那么深圳是中美贸易战的重灾区啊，所以一线城市深圳房价跌得最大啊。那毕竟还是年轻啊，底蕴差一些啊。那从八月份出政策来看，地方政府对楼市是相当了解的啊。那所以呢房这个时候八月份出政策，八月份出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金九银十啊，金九银十。为什么金九银十？10月1号就是中国的国庆节，是结婚的旺季啊，结婚旺季，结婚之前赶紧买个房子，就是解决丈母娘的需求。所以呢，金九是这么来的，因为十月份结婚。所以九月份买房，这逻辑上是讲不通，但是他们硬凑，那你也没办法。反正就是市场经济是这样的，就是你讲着讲着它就变成真的了。那么基本上就在八月份出台一个政策刺激一下市场，那然后九月份旺季，迎接旺季啊，希望带出一个旺季来。不过呢我是看不出来这些政策会有那么明显的影响，我认为没有。因为房地产下跌是共识，房地产下跌是共识，把这个共识放在这里的话，没有金九银十这回事，我不认为，我不认为有金九，就是，营造一下可以，拿来当做一个理由没问题，但是真的它影响不太大，因为下跌是共识，这件事情是最大的市场力量，啊。只是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底的问题啊，跌是共识，而且跌是共识这一点会持续很长时间啊。是，你看日本就知道，日本跌了多长时间？日本跌的时间有多长？就是日本跌的长度，时间的长度足以改变整个日本人对房地产市场的看法，一代人的看法。就是房子不值得买，你去日本你就知道，日本人都不觉得房地产值得买，值得买房子，就是这样。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个情况跟大家讲一下啊，中国的设计院啊，就是房地产市场现在是这个样子，其中有一个行业就是设计行业，工程设计，工程设计这个行业现在面临什么？面临灭门之灾啊！工程设计涉及什么呢？涉及建筑，有建筑，有市政，有公路，有桥梁、港口，甚至电站，这是工程设计啊。那么工程设计原来大发展，因为搞基建，又搞房地产，所以中国的工程设计院 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情况是怎么样呢？情况是，但是这两年房地产市场开始下降，不仅房地产市场下降，工程量也开始，基建投资也开始拾级而降，所以呢，今年工程设计行业的行情越来越差，失业的设计师也越来越多啊。那么2019年工程设计院有23000，2019年疫情之前23700家，到了2022年涨到了27600家，到了2023年这是峰值，2023年是峰值，29352家。2023年中国的工程设计师108万，这被坑了吧，大家理解吗？大家理解吗？啊，就是很多人认为疫情一结束经济就会复苏，所以呢，其实呢，经济结束的之后呢，坑了很多人，很多人疫情一结束那就进去，就冲进去，觉得疫情结束了我们要开始大干一场。所以你看2023年设计院的数量达到了29352家，结果进去之后就被坑了。去年中国有12000家工程设计院倒闭，12000家，很可怕，非常可怕。今年有多少家？今年预计10000到15000家工程设计院倒闭，这叫灭门呐、啊！这是灭门呐、啊！那业界认为，从今年到2027年，整个工程设计行业大洗牌，就大洗礼了啊！估计要到2027年，才整个行业才稳定下来。那大家预计，整个工程设计行业、工程设计院会最终剩下5000家。5000家，峰值是29382家，跌到5000家，倒闭了多少家？24000家，有24000家设计院倒闭。这意味着啥？100万设计师失业，100万，这就是房地产对社会各行各业的冲击，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100万设计师辛辛苦苦读的书啊，我就顺便讲到房地产，我就顺便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这个设计院的情况其实可以回答昨天前天的这个专题的问题，说什么时候会好起来？你觉得这会好起来吗？熬个2-3年会不会好起来啊？你看看这个情况是个这样的情况啊！设计师原来是个多么体面的行业，多么体面的职业，现在变成了这样。你看现在中国经济，我就说中国经济多很多很体面，老师是个体面的职业，医生是个体面的职业，这个设计师是个体面的职业。但是你看看现在都什么情况啊？好吧，来看看大家的观点。观点：深圳有条件的放开限购，而非全面放开，反映了深圳市政府认为房价下跌只是短期现象，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接受房地产泡沫崩溃的事实。那不是，他们知道，他怎么会不知道？房价跌了这么多，房价跌了小一半了，深圳房价跌了小一半。啊，他怎么会不知道？他们在市场里头，他们不在市场外头。他不是，他认为没见底，没见底，我的政策就我还得留着，留着干嘛？刺激市场。现在这些限购政策对市场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他不必全部取消，他留在手上。今天搞的出台一下，明天出台一下，对市场产生刺激啊，是这个意思啊。坐标深圳，我亲眼见到深圳罗湖的老破小480万，现在280万都没出手，我分析还要跌啊。 OK， 480万跌到280万， 老破小，老破小，那还关键还是看学区房，关键还是学区房啊，是不是学区房的问题啊？情况我2017年120万买的期房，最高涨到了160万，现在挂牌90万到100万，买家砍到60万，还好不急用，不要不等急用啊，砍到60万，砍一半喽，哦。国债到期逆回购，回购一万亿，放一万亿进去，什么都没干。逆回购可能有一部分到期，有部分到期，一万亿通常是对账啊，不是真发行啊。情况北环外刚刚解除限购，这几天成交量上来，不过跌得更猛，300万的同户型，一两天的成交价居然能差六七十万，嗯。赶紧卖掉，就是现在的心态是啥？现在的心态是，只要有成交，赶紧利用成交，赶紧跑掉，啊，这些人才能卖掉。那不是很清楚的了解这个情况的，就不好说啊。苏州园区的楼盘，讲园区通常讲苏州工业园，苏州工业园区的楼盘。2013年6000一平方，涨到2020年的6万啊，涨10倍啊。那么现在跌到3万，卖掉房东都在狂笑啊，还是涨了5倍啊。观点，香港楼价危机重重，紧邻的深圳楼价都守不住，唇亡齿寒。今时今日的香港已经没有比深圳优越多少。那还是远很多，那还是差别很大。至少香港是独立关税区嘛，啊，然后货币自由兑换嘛，啊，这个深圳也好，上海也好都没有这个条件，所以，那还是差很多啊，而且收入差距还是很大的啊，香港收入还是高啊，啊。南京在2020年就限购，不让炒房。后面就没涨过，炒房重点的是几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这几个城市要吃外资的红利，要么吃中央集权政策的红利，现在外资没了，政策也失效了，暴雷的时候就一定威力很大。南京涨的还是蛮高的。南京涨过，南京限购我不知道，但是南京肯定涨过啊。江苏就是苏南加那几个加上南京呗，北京北面的南京呗啊。我家老家那边前几年81平米40多万，今年年初29万，前两天直接降价5万变24万。也没人要，房子远超实际需求，加上经济下滑的严重，谁会在这个时候接盘？这个时候当然还有一些退休职工，他对外面的情况完全不了解，又不看新闻，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一看房价便宜我就买一个呗，他对他来说完全不了解情况，这种情况是有的，拉都拉不住，呵呵，拉都拉不住啊。情况对于一个单身40多岁的女人来说，很多年前也知道贷款还利息这个问题，我对于买房无感，亲朋好友也说不动我，我感恩自己之前没有买房掉入这个深渊，无房无欠贷，生活也可以舒心一点，每个人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那是能够坚持不买房的人不多啊，除非没钱，有钱的这些年扛住不买的人不多啊。情况，江苏一位先生抖音连线律师对话，欠银行1000万，两套房被法拍，卡和移动支付被冻结，房子挂出去1年多无人购买，问律师怎么办，还问以后影响考公吗，律师笑道，律师笑称还想为人民服务啊。这位先生也是啊。 情况目前房地产还有个很狗血的问题，出现大批烂尾楼，很多人不仅搭进去首期，每个月还还贷，房子还是一堆混凝土，这是很多人选择断供的原因。烂尾楼我讲过很多次，就是当你发现这个房子烂尾，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是啥？第一件事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开发商和银行告上法庭，同时断供，这就是你该做的事情。至于这个法院受不受理，那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要把这个动作做，把这个动作做了以后，然后你就断供，这就是你可以做的事情。你说房子烂尾，你还在那供楼，你闭着眼睛供楼供下去，那我觉得也很难同情你啊，你说嘞啊？因为对方都违约了，你还去坚守合同干啥啊？对吧啊？情况某国有银行的员工说，从8月15号开始，单位已经口头通知，禁止全体员工前往五眼联盟国家，即便已经办好签证也不能去。违者被开除，违者要开除。据悉这个消息由人事部传达。五眼联盟，他们知道五眼联盟是什么鬼吗？未留任何书面痕迹，普通员工很多是在申请护照或者签证时才被告知限制。五眼联盟，老实讲，在中国知道五眼联盟这个国家的人不多呀，不多呀，能够把这件事情讲明白的人也不多呀，我不大相信这个，我不大相信，五眼联盟是个什么维度？就你想一下，你可以禁止员工出国，或者员工出，你五眼联盟不让去，日本让他去，你讲不通吧？中国最恨的是谁？中国最恨的是日本啊，你却让他去日本。五眼联盟不让去，这不很可笑吗？所以我不相信这个不 make sense 啊。你说我有个清单，这些国家都不让去，把中国最恨的这几个国家排个序，我觉得也不可信，也不靠谱。你要么就不让他出去，要么呢你就让他出去，无非是这两个。你说不让出去某些国家，你怎么知道他去了这些国家呢？理解吗？你比如说我先去香港，从香港去英国，你怎么知道呢？你不知道的呀，对吗？除非你看我的护照，护照上面有入境的签章，那知道啊。但是我觉得这不 make sense 啊。观点：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终的庄家永远是朝廷，庄家手里的筹码永远比散户多，这话没错。眼下房产不产生收入，也没有金融属性，金融属性还是有的啊。大部分也没有流动性，这个是对的，流动性很低，流动性很低，金融属性没有改变过，房地产一定是有金融属性的啊。情况：苏州市委书记刘晓涛口头来那个规定，所有主干道不准用橡胶路锥，全部用不锈钢，让城管各个单位检查，都在骂这个祸国殃民的人怎么做市委书记的。听说温州来的，怪不得温州完了。那出事儿吧，那一不小心撞了怎么办？是死人的，这疯了，刘晓涛啊，我们查一下。不行我们再讲讲啊。我有个好朋友在广州黄埔有一套房，高峰时价值600万，现在200多万，也就3年时间。最近劝他卖掉，但是他觉得下跌是暂时的，非理性的，他认为还是会涨一些。好言难劝。OK，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啊。情况：上海市中心区域，上海市中心区域2021年房屋可卖1270万，今年去问只能卖740万。情况：苏州 中南街地铁站附近房子都在25000一平方，但是基本卖不掉，那就到不了25000了，对吧？你卖不掉有什么用啊？25000就挂牌价呗，挂牌价不做不得数。现在你通常挂牌价打个七折吧，打个七折了啊。苏州平江万达附近的房子最高的时候是4.5万，现在是28000。嗯，关键我在美国，公寓都是每年花很多钱维护，哪怕20-30年前的公寓，公寓状况也远比中国同时期的公寓要强太多。何况独立屋这种经过不断的翻修，近100年都不是问题，100年都不是问题。在中国，第一有70年的产权问题，第二有房屋质量维护的问题。那么在这两个负面影响下，房屋持续贬值才是正常。何况还有人口老化和少子化，这些都是不利因素。如果人口不断的涌入，尤其是海外买家，可能会带来房价上的上涨，但是这肯定只是局部性的，在货币管制以及政治因素下，几乎不可能产生，不可能发生啊。情况在美国买房是审查个人的收入能力啊，就财力、还款能力和信贷能力、信用记录啊，会查你的信用记录，而不是全家把钱凑起来付首付。那呀，这付首付可以凑一下，但是你还款就不是凑首付的问题，还款就看你的收入，经常性的收入，你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工资多少啊？美国自己付首付，父母的钱跟子女的钱基本上不存在一起，你也不会为子女买单。在中国，全家把钱凑在一起买一套房，一旦错误决策，连累其他人啊。中国的这个界限不明显啊，中国家庭界限不明显，尤其是原生家庭界限不明显，这是中国家庭矛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源头啊。坐标北京，家里房山有套房在卖，以前姥姥买，我妈挂70，挂了半年，现在咨询非常少。买家出价50到55，我最近也看了一下双井附近的价格，我也打算买一套落户，现在户口在姥姥家，三环老破小，跌破300了。我在中介询问来一个来月，成交在220到250，这个月价格越来越低，中介说买房的大部分是老破小上学用的多，商品房好一点的地段基本上没人买卖，我觉得继续等吧，也不太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看房但是没成交的原因啊。OK。9月4号，中国人民银行开展10000亿买断式逆回购。请问王老师，这是财政赤字货币化吗？不是。这应该是他有一部分回购到期了。他发行10000亿去对冲啊，应该是这样，未必是10000亿，可能是7000-8000亿吧啊，然后另外有几千亿是流动性，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我不知道，我没有看这个新闻，我估计是这样，一般很少看见人民银行一次性向市场投入10000亿，不多，很少见，通常这种情况，你超过5000亿的规模，通常都是因为有到期。债券到期，所以他就债券回购到期，所以他就对冲一下啊。所以这跟财政赤字货币化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我是90初，同学里除了特别富裕的一毕业就买房，其他大多数都是18年到21年这几年买的房啊。那90后很惨，就正好这个时候。靠夫妻俩工作几年积蓄，加上老人的积蓄，买付个首付，负债100来万，就太惨了啊。OK， 如果你工作岗位稳定啊，就是我借了100多万买了一套房，安居乐业，房价跌跌就跌了，就也没啥。 你把时间再拉长看啊，也就多给了点钱，但是你至少你住的，你这你有住房安心啊，前提是你们两个人的工作岗位都是稳定的，啊也没啥啊，天没有塌下来，怕的是啥？怕的是两个人都是高收入人群，买了一个巨大的房子，借了一大堆的钱。借一千万，就像前面那个借了一千万，这最可怕。然后他高收入人群最容易失业，这其中要是其中有一个失业了，那天就塌了，那才可怕。这些不算可怕啊。我同事21年在苏州东方大道买套房400万，现在低于300万啊，这都没有跌太多。都没跌太多，25%而已，30%啊。情况从中间内了解，90后，特别是95后、00后，多数底层都是群租，有能力租下独立住房的95后超级少。现在的年轻人和7、8年前打工的同龄人经济实力少了一截啊，那是，但是啊，收入低了很多啊。城市当中就能看出，同样80后。父母多数50后，当时他们有能力给子女买房。到了90后，多数城市父母都是60后，有能力为子女购房的人口比例和80后就少了一大截。啊，环沪地区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上海周边地区购房主力是50后，而上海60后比50后在上海周边买房的比例少了一大截。60后的收入比50后低，50后奔70的呀，对吗？奇怪，理论上来说，60后应该比50后的消费能力强，理解吗？啊，因为60后很多人还在岗位上，60后很多人还在岗位上啊。他还能挣钱，而且这些人能挣钱的这些60后哪能挣很多钱啊。观点，我也关注到中国现在买房主力是35岁以上，房子挂出去多数看房的年龄都是40多岁，这个合理啊，这个合理啊。30岁以下看房的客户相比40、50岁年龄段少很多，那当然，那还是要40多岁，30多岁少啊，少买得起房，这个时候买得起房啊。从中介那里了解，中国90后的购房需求远不及现在的80后，这是非常恐怖的证明。没有多少时间，无论哪个地区，房子将无人问津。OK， 80后，哎，奇怪，我的想法不对吗？80后。90后不如80后，90后不如80后的原因是因为工作条件、工作环境改变啊。80后 ，OK。观点，感谢王老师，这3年来每期不落看你的节目。3年前拿了香港优才，虽然香港已经不是以前的香港，但还是迈出了第一步。这几年还是因为听了王老师的节目，坚决的把其他的房子在2年前卖掉。再次感谢王老师啊，不客气啊。情况从公职内部人员得到的消息，现在的中共就是十分缺钱，所以想强行推行社保。缺钱的原因是经济增长停滞，社会不少方面出现通缩，党卫军成本越来越高，财政转移支付无法处理。是的，财政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过去若干年都是地方财政出问题，那这2年中央财政也出了问题啊。观点，60后应该比50后强，是啊，我也是这么觉得。50后都是文革时代成长的，没办法高考，不过50后过得好，基本上都是二代啊，富二就官二代，官二代才能分配到好工作，是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